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马航 MH17 坠毁逾八年，荷兰海牙法院终于宣判；习近平杜鲁多交锋影片走红；上任爆第三次世界大战，泽连斯基挨批；数字货币平台 FTX 倒闭，献出民主党同乌克兰政府投资内情；前国足教练李铁失联一个礼拜，更多细节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马航 MH17 坠毁逾八年，荷兰海牙法院终于宣判。马航 MH17 航班坠毁已经逾八年，当地时间11月17号，荷兰法庭裁定两名俄罗斯人同一名乌克兰人在2014年导弹击落 MH17 案中有罪，罪名是大规模谋杀，判处终身监禁。另一名俄罗斯人获判无罪。荷兰首相吕特当日就判决结果说，马航 MH17 事件的真相已经被等待了好久，这个是追求真相和为受害者和他们亲人伸张正义的又一个步骤。综合媒体报道，三名荷兰法官17号在荷兰海牙法院开庭。法庭陈述 MH17 是被一枚从乌克兰东部51村附近的农场田地发射的三无矩导弹击落，造成283名乘客和15名机组成员死亡。海牙地区法院主审法官斯蒂恩豪斯在听证会上对四名被告俄罗斯前情报人员吉尔金、杜宾斯基、普拉托夫和乌克兰分裂主义领袖哈尔琴科作出判决，其中两名俄罗斯人和一名乌克兰人终身监禁，另一名俄罗斯人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因为这四人被指控安排和运输涉案的三无矩防空导弹系统，只是没有亲自发射该系统。对此，检察官曾要求对所有四人判处终身监禁。据海牙地区法院一份新闻稿说，在评估了306项索赔要求后，根据乌克兰法律包括精神损害的赔偿，总金额超过1600万欧元。根据法律，检察官和被告人有两个礼拜时间可以就判决提出上诉。今年7月17号是马航 MH17 客机被击落的第八周年。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魏家祥7月16号在社交平台脸书上发文悼念事故中罹难的298名受害人。据马来西亚东方日报16号报道，魏家祥说，马来西亚政府一直秉持着寻找 MH17 航班坠毁的真相，为受害人伸张正义，确保肇事者受到应得惩罚的决心。魏家祥希望荷兰国家检察院将会对针对肇事者进行独立、透明和公正的审判。报道说，荷兰首相吕特就判决结果回应说，马航 MH17 事件的真相已经被等了好久，好好，现在已经达到这一点，这个是追求真相和为受害人和他们亲人伸张正义的又一步骤。但对于在2014年7月17号那个悲惨日子丧生的298人的很多家人和朋友来说，这个是有一个困难和令人痛苦的日子。习近平杜鲁多交锋影片走红。在20国集团峰会现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偶遇的私下对话被媒体曝光后走红网络，引发加拿大国内和西方专家的热议。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杜鲁多没有同习近平进行正式会晤，两人在礼拜二和礼拜三的会场上进行了两次短暂交谈。第一次两人交谈大概10分钟，第二次对话中，习近平埋怨杜鲁多，说他不应该将第一次的谈话内容泄露给媒体，而第二次对话的影片即刻被传到海外社交媒体。那他们第一次讲了些什么？根据加拿大政府新闻稿， 杜魯多就中共干預加拿大聯邦選舉表達了嚴重關切，同時還討論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問題。在中共體制中，領導人的講話被精心打造，保持所謂偉光正的形象，因此這次習近平不看講稿的真實流露被海外觀察人士和媒體人熱議，很多人關注他的語氣、表情和態度。華盛頓郵報布魯塞爾分部主任前駐華記者盧哈拉評論說，好難得看到中共總書記脫稿發言，和其他領導人互動，這個是一個有限但有價值的機會，去了解他為人處事的方式。 CBC 報導，加拿大前駐華大使趙樸分析該事件嗰陣話，習近平會做出這種行為是非常罕見，他非常激動，臉色變紅，手臂揮動，他亦知道攝影機在度拍攝緊。趙樸認為，習近平因為前一日杜魯多將對話內容話俾媒體知，第二日特登有備而來。我認為呢個係有備而來，係策劃好嘅，就係為對杜魯多發出信號，因為佢知道呢段片會喺加拿大同全世界播放。習話俾杜魯多知，如果有誠心，我哋就可以以互相尊重嘅態度進行好好嘅溝通，否則呢個結果就唔好講啦。趙樸分析，所謂嘅互相尊重、平等呢啲詞，對共產黨嚟講都係空話。喺影片中，當習近平發言嗰陣，杜魯多認真咁望住習近平，但當杜魯多講嘢嗰陣，習嘅眼神就飄忽不定，頭轉來轉去，有啲唔耐煩。紐約時報外交特約記者、前駐華記者王安偉觀察到呢點，佢寫話，一件值得注意嘅事就係習唔願意或無法同杜魯多有眼神交流，呢個顯示佢嘅自大或者內心不安。我好好奇其他人係點解讀呢一點。另外，唔進行眼神交流亦唔係中國人嘅特點，中國人喺眼神交流上冇困難。想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泽连斯基挨批，就在俄罗斯15号大规模发射导弹攻击乌克兰之际，一枚俄制导弹落入波兰境内，导致两人丧生。事发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即将矛头指向莫斯科，他强调以导弹袭击北约领土是俄罗斯对集体安全的打击，这个是很重大的升级，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但北约、波兰和美国官员事后都说，这枚导弹并不是俄军蓄意攻击，而很可能是乌克兰防空导队拦截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境内的结果。即使是这样，泽连斯基在16号依然维持一贯立场，指责俄军发射了落在波兰普热沃多夫的导弹。据商业内幕网报道，直到礼拜三晚，泽连斯基依然强调，无疑那个不是乌克兰的导弹，亦不是乌克兰发射。但一名北约官员话俾《金融时报》知，这个变得好荒谬，乌克兰人喺度摧毁我哋对佢哋嘅信心，冇人怪责乌克兰，但佢哋却系公然讲大话，呢个比导弹嘅杀伤力更大。另外，据新闻周刊16号报道，美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强森亦推文话，乌克兰寻日想要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一枚乌克兰导弹击中北约成员国，导致无辜平民丧生嗰阵，乌克兰领导人讲大话，并归咎俄罗斯。美联社写得明明白白，乌克兰领导阶层讲大话，想全面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啲系事实。另一方面，保守派播客主持人华尔希亦推文话，泽连斯基目前系地球上最危险嘅精神病患之一，佢决心要引爆另一场世界大战。事实上，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已经说，从弹道看来，导弹不太可能从俄罗斯发射，而波兰总统杜特亦说，很多迹象都显示 这个导弹是乌克兰防空导弹系统使用的。同样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亦说，这枚导弹很可能是乌克兰防空部队射的榴弹。不过他亦强调，这个不是乌克兰的错，由于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非法战争，他要承担最终的责任。数字货币平台 FTX 倒闭，牵出民主党和乌克兰政府投资内情。陷入困境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在上个礼拜五宣布启动破产保护程序，之后 FTX 的原生加密货币 FTT 崩溃。巴哈马证券监管机构正寻求控制该公司在该国子公司的清算程序。这间估值一度高达320亿美元的交易所霎时解体。在上个周末，弗里德和几个剩低的员工还在四处打电话，寻求投资者注资以填补高达8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希望借此偿还 FTX 的客户。到目前为止，填补这个缺口的努力并未成功。之后他们的前亿万富豪 CEO 弗里德从公司辞职。弗里德现年30岁，是史丹福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芭芭拉·弗里德和班克曼的仔，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2017年他创办加密货币量化交易公司 Alameda Research， 在一年内跃升为行业龙头量化公司。2020年的选举周期中，弗里德是向拜登捐款最多的 CEO 之一，个人捐款超过520万美元，仅次于索罗斯。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 Bankman-Fried 在2022年美国中期周期中捐款近3800万美元。据报道，他的公司建立一个名为为乌克兰提供援助的网站，为处在俄乌战争的乌克兰人筹集资金。该组织由乌克兰国家数字转型部 FTX 和乌克兰网络公司 Everstick 共同创建，由该组织筹集的资金捐款直接发送至乌克兰国家银行。这位30岁的加密货币金融家3月初在 Twitter 上写话，他对与乌克兰财政部和其他机构合作支持向乌克兰的加密货币捐赠感到兴奋和谦卑。上个礼拜， FTX 在公司发生流动性危机后申请了破产保护。据估计， Bankman-Fried 在一个礼拜内损失大约160亿美元。纽约邮报专栏作家迪亚恩礼拜一在 Tucker Carlson Tonight 节目中质疑，为什么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涉足加密货币？到底为什么美国政府将纳税人数百亿美元汇到乌克兰，而乌克兰政府又将钱转汇美国国内的这个即将崩溃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我们需要知道其中到底发生什么事，到底为什么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涉足加密货币？迪亚恩问。乌克兰数字转型部副部长驳斥有关该国使用政府资金投资 FTX， 而 FTX 又向民主党候选人捐款的说法，并在 Twitter 上说该理论是无稽之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Bankman-Fried 和他的公司目前正是接受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前国足教练李铁失联一个礼拜，更多细节曝光。前中国国家足球队主帅李铁早前被传在参加职业教练培训班嗰阵，被国家体育总局的人带走，至今已经失联一个礼拜。多名体育界人士尝试联系李铁，但找不到人。有媒体人近日透露更多李铁被带走的细节。日前多名体育界人士和媒体记者披露前国家足球队教练李铁失联的消息，其中微博认证的体育节目主持人李平康199111月12号曾发文，说多个消息源确认李铁确实出了一些状况， 不过从之前的情况来看，被带走亦不一定就会坐实。只不过尴尬的是，昨日刚刚官宣加入世界杯解说天团，如果不可以在世界杯开始前回来，他这件事就等于公开了。李铁被带走至今，官方尚未有正式公布或说法。李铁在之前几日仍然无音讯。中国媒体《21世纪体育》作者秦云在11月16号写话，你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你的电话，你的呼叫信息我们将以简讯方式通知机主，多谢请收线。我们都在这里求证同一个问题，那位国足前主帅现在还听不听得电话？据了解，李铁被带走前正是参加中国足总11月8号到10号在大连举办的职业级和 A 级教练持续教育培训。当时其他著名的前国足杨晨、范志毅、李毅和前国青队长龚磊都在场，他应该是11月10号被带走并一直失联。秦云在11月16号写话，大家以为国足前主帅只是暂时缺课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没想到直到课程全部结束，大家一起影毕业照，他的人影都没有出现。在晚上，关于国足前主帅被带走的消息在参加这次培训的教练们中间传播。第二日，消息继续在国内足球圈传播，有人试图联系国足前主帅，不过他失联了。至于李铁失联的原因，有媒体人爆出更多消息。中国媒体人冉鸿飞确认李铁在大连被调查。至于李铁失联的原因，有媒体人爆出更多消息，原因很可能同中超球队武汉卓尔举报他有关。李铁在2017至2019年曾执教武汉卓尔，成功领军从中甲升上中超，李铁之后离队执教国足。李铁被指当时薪水好高，双方出现3000万工资纠纷，后获中国足总主席陈戌源摆平，李铁攞翻工资，但同武汉卓尔闹翻。李铁离队后，武汉卓尔成绩不佳，一度有降级危机，球队认为李铁逃避责任，仲喺度索求工资。早前武汉卓尔开除6个球员，呢啲人被指同李铁关系非常密切，亦同球队出现劳资纠纷。6人追薪过程中发现，事件可能同李铁团队同6人倾工资嗰阵作出口头承诺，但未写入合约。追薪嗰阵球队唔应数，直接同李铁对簿公堂，举报李铁喺部分球员合约中嘅不当行为。不过上述事件系咪同李铁被带走有关，就不得而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